同大家嚟到去分享一个讲题，人群中嘅关爱，我哋一齐同读啊！我哋程序表里头有一段嘅经文，系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去到46节嘅，我哋同读呢段经文。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二人要往永生里去。整个的帖撒罗尼迦的书信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教导弟兄姊妹，保罗要弟兄姊妹来到去有一个合宜的态度去等候耶稣再回来。有些人呢闲懒，不结果子，不做工，结埋对手，没有一个人生的目标。保罗认为这个态度是不合乎主的心意，所以保罗教导弟兄姊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位都应该呢是去坚持，去勤力去做神的工作，用这个态度来等候耶稣再回来。所以保罗说呢，谁不做工，谁不可以吃饭，那你千万不要说那就吃面咯。这样当然这些是我的仔女先说的，就是他们我来讲一下笑而已。其实就是保罗就很希望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有个目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上帝买赎回来的。每一位受浸的弟兄姊妹，他是在众人面前去宣告耶稣基督为我死，我愿意来为他活。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神用重价的救恩去买回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服应在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第二节的真理当中。保罗他这样说，他说：弟兄姊妹，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另外第二节保罗都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察验何为神的善良顺全可喜悦的旨意。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应该为主而活的，就是那种的态度。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生命的主权既然是不属于自己，所以我们应该要怎样呢？ 好似保罗喺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嗰度讲，佢话弟兄姊妹，我哋无论做啲咩嘢，都要为主做，好似为主做，唔系为人做。凡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去做，藉住佢感谢父神。无论做啲咩嘢，系心里边做，好似为主做，唔系为人做啦。呢个就系保，就系耶稣今日呢段经文里边咧。今日喺我哋刚才读嘅经文里边，嗰个嘅喺微小嘅事情上高，我哋嚟到去服侍基督。将来耶稣去审问我哋嘅时候，虽然佢唔会定我哋嘅罪，大家都知道基督徒将来面对神嘅审判咧，系唔会系一个被定罪嘅审判嚟嘅。我哋冇一个基督徒会被定罪，只系有赏赐，只系神会称我哋系良善忠心啊，定系神系冇奖赏俾我哋咧？嗱，虽然间嗰个唔系定罪嘅审判。今日经文好清楚话俾我哋听，我哋应该去追求讨神嘅喜悦。我应该睇身边每一位有神形象嘅人，都系我哋可以去服侍嘅一个嘅对象。无论我哋爸爸妈妈，或者我哋嘅兄弟姊妹，或者我哋嘅教会里边嘅弟兄姊妹、组员、组长，或者康业里边嘅同事，或者我哋社区里当中里边嘅每一位街坊。又或者我们的大学的同学、中学的同学、小学的同学，我们的邻舍，其实都是我们服侍的一个的对象，就是透过举地，透过我们服侍我们身边的人，来到服侍主。这个就是刚才哥罗西书里面保罗所讲的，无论做什么事从心里面做，好像为主做，不是为人做，那个意思。如果你为主去洗碗，你会洗得爽快一点的，冇咁多埋怨嘅。但如果你只系睇隔篱嗰人唔喐，你就唔喐啦。咁你就算洗，你都会觉得好似唔系好自在。所以你发现，无论系马丁路德佢在世嘅时候，或者你睇佢嘅灵修著作，佢都会话我哋身边随时会有一位嘅小基督。其实呢个就系咧，有啲人称为咧系化了妆嘅基督。化了妆嘅基督系咩意思？即系你留意身边每一个人，可能系执纸皮嘅婆婆。可能是过马路不知道怎么过的一位的老人家，我们去帮一帮他。其实可能这个的对象，这位的老人家，他就是化了妆的基督。可能我们陪爸爸妈妈去复诊，可能他就是化了妆的基督，他就是小基督。我们就是这样透过去陪伴他，关心他，其实就是关心着耶稣基督。山羊其实是较为惊冷的一些的生物来的，山羊是惊冻的，而绵羊因为很多毛嘛，所以就比较御寒的能力比较高的。所以以色列的牧羊人很多时候在牧羊的过程里面会将这个绵羊放在外圈，而山羊放在里圈的，因为山羊身上没那么多毛的嘛。咁透過呢個牧羊人或者以色列人所認識嘅一個咁樣嘅文化，耶穌基督要教導一個好重要嘅真理。嗱，呢個真理絕對唔係就係呢一個嘅白色大寶座嗰個嘅審判嚟嘅。所以無數嘅解經家都係指向咧，應該係指到喺大災難嘅裏頭，嗰啲嘅非猶太人，即係嗰啲外邦人。在苦难的当中，他会不会给杯凉水神的选民犹太人呢？这个就反映到这些外邦人他跟神的关系，他透过去给杯凉水去服侍在苦难里头的犹太人神的选民，而去 reflect 即是去反映他对基督君王那个尊崇的态度。亦都有人话，其实应该是指向就是准备成立地上千年国度，弥赛亚国度，就是那个地上的一千年耶稣基督和众信徒同掌王权的那段的日子，刚刚开始的时间，就是准备进入千禧年的那一刻，就是一个比喻那个的背景了。所以你如果你将它放在一个大白色大宝座那个的光景的时间呢，是不 match 的，不配合的。所以我们 比较相信是应该指向就快成立这个地上千年国度的时候，或者在大灾难里面非犹太人即是外邦人对犹太选民那种的悲悯的心是怎样，而反映他和上帝的关系。所以今天基督徒是透过这个比喻来去理解整个的马太福音里面是以基督君王作为我们尊崇的对象。还有今章的圣经里面你发现是有三个的比喻，第一个就是一个十个童女有聪明有愚拙的，就是说基督徒是需要预备油做聪明的童女，常常预备好我们侍奉神的心，忠于神的托付，你都去侍奉我们的君王基督。第二个比喻就是财干的比喻，无论神给我们是五千、二千、一千都好，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你都是去侍奉神，要忠心。第三个比喻就是这个比喻就是基督徒应该要在生活每一个细节的里头，时常去留意身边的人他们的需要。好像刚才姊妹所分享的，老师或者在学校里面那些长辈怎样的来到用时间、用心灵、用爱心去陪伴、去关怀，以致新的生命能够茁壮在神的面前，价值观也都不住的来被更新，透过圣灵的工作、神的话语，有一个新的生命，有神的价值观、人生观来到在我们的中间和我们一起的来到侍奉神，这个岂不是神的荣耀吗？这个比喻将人分为两批，第一批是左边的山羊，代表不信的人、假信徒或者假先知，而主对他们的判决是很严厉，他说你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个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刑永火的当中去。第四十一节，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个比喻教导人要行善，企图去行善去换取进入天堂的入场券，非也。圣经是教导我们藉着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有得救的信的基督徒，他很自然就会有生命的流露、圣灵果子的流露。魔鬼的信，是不是雅各书说魔鬼的信有神，但那个不是得救的信来的，那个不是得救的信来的，那个信有神有魔鬼，但这个不能够令到你有救恩的。得救的信是指到那个人和基督建立了一个个人的关系，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救主，是生命的主，耶稣为他死，他愿意为主活。约翰第一章十二节那里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得救的信呢，就是凡接待基督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什么儿女。那个是得救的信。那你问问下自己，是不是得救的信呢？有，你是不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呢，还有生命的主呢？你是不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是基督，神就赐你有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是得救的信。有得救信的人呢，很自然呢，他就会有圣灵住在他心里面，有圣灵的果子结在他生命的当中，他有基督的心肠，他会很自然留意他身边每一个人信或者未信，甚至是他的敌人，他都愿意的来到去关怀，有智慧地去关心建立他们。好撒玛利，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为什么说他好呢？他不是祭司，他不是利未人，他是外邦人，但他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的时候，被落在强盗的手里面的时候，耶稣问谁是这个落在强盗里面的人的邻舍呢？是不是那个祭司呢？那个祭司绕道而行的，都不知道那个人躺在地上里面生还是死，利未记规定的嘛，如果他真的死了，我掂一掂佢，我不洁噶咯，我又要献祭，又要破财，又要好多时间嘅付上。利未人又系绕道而行，唯有嗰个人以为佢冇摩西律法嘅， 他是能够将摩西的律法的精神去活出来。他带领这个落在强盗里面，强盗的手里面的人，带领他放在自己的牲口的上高，带他去旅店，让他来到去得到疗伤，去休息，去治疗。明日再去，放低少少的钱，同店主讲，若果再不够的，我再回来的时候，再给其他的余数。这个呢，就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论射。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很简单告诉我们一件事，有得救的信的人，很自然他有基督的生命的流露。山羊之所以不能够得救，不是因为他没有好行为，而是他没有得救的信。其实这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看的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不是一个活祭呢？斯洛弟兄他讲一个的故事，他说相传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班的博士去看耶稣，献上黄金乳香抹药做礼物，但另外一位博士他是带着三粒的珍珠来到去想朝见主耶稣，但在途中呢，就是他见到一个瘦骨嶙峋的细蚊仔和他的妈妈一个的寡妇，于是他动了慈心，就将他其中一粒的珍珠是送了给这个的寡妇和他的儿子，剩下两粒，他又继续的来到去想将珍珠献给主耶稣。但后来他找来找去，卒之有一日，找了很多年，找了很久很久很久，那就见到一大队希律王派来的士兵在屠城屠杀那些婴孩，于是呢，他呢就将他另外一粒的珍珠来到去在武士的手下的刀下换取了一个婴孩的性命。这个不是过了很多年，是短期内，但他都是四处寻访了。好了，真的过了很多年的时候呢，是手上只有一粒珍珠，剩下一粒仅存的珍珠，就是三十年之后他又去找耶稣。咁就听闻咧，耶稣喺穷人嘅中间，喺瘸腿瞎眼嘅群体嘅里头，于是佢又去揾耶稣，希望能够将佢仅有嘅珍珠嚟到献俾主耶稣。但系好可惜，最后佢都系冇机会。佢听到耶稣要钉十字架，于是佢赶最后嘅时刻，希望能够献珍珠俾主耶稣。但后来主耶稣真系死咗喺坟墓嘅里边，佢好失望。但是当他有一次安坐在家里面的时候，复活的耶稣基督亲自来到向他显现，这个博士立刻跪低跟主说，对不住主，我已经没有珍珠。主耶稣说，其实弟兄你所献的三粒的珍珠我全部收了。所以这一位的信徒，这位的博士就很安心来到去得着喜乐和满足的心。后来他回到乡下，在自己家里面很安然的带着微笑和很安乐的心情，是被主来到接去。这个的故事来到去鼓励我们，其实我们献的珍珠不是真的一定要献给福音书里头耶稣基督仍然活着的时候，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那个阶段里面去献给他，而今日我哋肉眼见唔到嘅耶稣基督，佢透过圣灵活喺我哋嘅心里边，所以我要留意会唔会系我哋嘅父母亲、我哋嘅家人、我哋嘅老师、我哋嘅学生、我哋嘅邻舍、我哋身边嘅弟兄姊妹，佢就系化了妆嘅基督。我哋可以嚟到去带住祷告，依靠神，睇下咩地方我可以嚟到去帮助佢哋，去关怀佢哋。所以马太二十五章绝对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用什么的态度要等候神的再回来。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那里很多团契都很熟的经文，那里讲到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甚至去到一个地步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而 耶稣的榜样就是他来这个世界不是接受人的服侍，相反他要服侍人，服侍到的地步他舍去他的性命，成为多人的赎价。我们今天有没有学耶稣基督的榜样，你都关心我们身边的人呢？人子主耶稣，人子是主耶稣的谦称，在今天经文里面他会是在荣耀里头去重临地上，即是他第二次的降临人间，目的就是他坐在他的宝座上高，他要审判这个的万民。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那里讲，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里头观看，见有一个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十四节，他得了权并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够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以上亚书二章四节那里讲到，他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的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个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难怪联合国在他们的总部门口都有这样的经文，神是再临的君王，我们基督徒是有福的，能够可以与耶稣同操王权，在这个千禧年的国度里面与耶稣一起去作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自己是很有福呢？我们是与耶稣同作王，我们是神的王子，神的公主。既然是神的王子，神的公主，我怎会没有救恩呢？但我们身边很多很多人仍然得不到救恩，仍然在救恩的门外，我们有没有去看到他们的需要呢？我最近看一个 YouTube 讲到中国大学的里面，中国政府很希望民百姓能够达至小康之家，于是将一线的城市里面部分由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人，希望能够用行政的方法去引导他们去到二线的城市，从而呢去帮助他们成为小康的家庭。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见到的就是那些百姓都面对很多的挣扎，因为马上他要放低在一线里头可能个大排档，可能的小的生意或者工作，就要去到第二线的城市，有些人顶不上很多压力，于是呢有部分的人呢就选择回自己的乡下来到去生活那个简朴的生活，但他们仍然很挂住自己新的一代他们的教育。当时我就想起圣经里头讲到耶稣基督有一次走遍各城各乡，他见到很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他就叫门徒来祈祷，你们说庄稼是不是熟了呢？门徒以为庄稼还有几个月才熟，但耶稣基督讲过庄稼现在已经熟了，可以收割，所以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主的庄稼。庄稼不是要等候几个月才熟的，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未信主，在上个星期十一点几的时间，在外面 OK 店附近有一个交通的意外，我们教会的长执很有爱心，牧者很有爱心，你都是愿意去关心。后来我们知道透过远目知道，原来在意外里面离开世界的是一个信主的人，但因为他们家庭因为私隐或者是医院的指引，因为那个私隐的问题，我们暂时不能够去接触，但是他是我们有一个安慰，就是原来他是属于神的，他是信得主的，这个离世者。但当然我们仍然很希望你去关心这个家庭，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但在我们教会身边附近要发生一个的悲剧，我们愿意神用得着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愿意的来到去关心，去拥抱，去关怀这一些需要的家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留意在人群的当中，神要我们去等候他回来，是用一个积极服侍主的态度。在人群的里面，我们学习这个关爱，关心我们身边的人。 第十五章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将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人，好像牧羊的人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将绵羊安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弟兄姐妹，究竟我们自己看不看到我们是神所钟爱的呢？今天这段经文是有难解的地方，但是很清晰的道理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来到是去有一个合宜的态度去等候耶稣回来。原来等候耶稣回来就是很重要的态度，就是拥抱你家的人。我记得我早几个月去到北京，跟从王慧仁博士学习亲密之旅，认识一个姊妹，她在华为做一个副总裁。她未认识神，未有得到神那种的建立的时候，她跟爸爸是有很多仇恨，因为爸爸移情别恋，很多伤痛，妈妈跟她之间的沟通都很多的问题。但他认识了这个课程里头所讲的爱的道理，于是他学习主动跟爸爸复和，主动跟妈妈来到复和，甚至在教会里面积极地来推动这个的课程，这个小组去带领他识或者不识的人，信或者不信的人，透过这个课程来到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慈爱，在家庭里面的成长如何去突破自己的难处，去认识自己的原生家庭，自己的成长的故事，如何去处理人和人之间或者家人与家人之间的冲突。他在华为的里面来推动这些小组，是帮一些未信的人很多压力的同事去处理他们的压力。他说在这间公司里面有很多同事都有很多压力，他看到人的压力，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他愿意将自己的时间等出来摆出来，去带小组，去帮助他身边的人，去经验到什么叫爱，什么叫拥抱，什么叫做神的恩典。就这样，他能够将一杯凉水去给过他的同事。在北边一个地方，一个风景区，有一个幼儿园的院长，当他未学到这些一杯凉水爱的功课的时候，他跟太太时常都嗌交，甚至村都出晒名噶啦。但其实他是一个幼儿园的院长，当他学习到这个课程、这个工具当中所讲的爱的时候，其实当中很多圣经的真理，他的生命改变，甚至村的人都知道，不是再是嗌交个屋企啦。於是很放心将自己的小朋友放给这个院长，幼儿园的院长。他整个的幼儿园都是推动这个亲密之旅。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中国大学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都等候一杯的凉水。我去年去到英国去关心19至22岁这班年轻人，男男女女这班大学生。你知不知道我是跟John Law牧师怎样去服侍他们呢？首先带他，要早过他 去到英国。还要一起带他去买棉胎，可能今天你都不知道什么棉胎，即是总之是棉被。OK， 带他去日用品，买日用品，去帮助他们适应那个环境、天气、文化各方面，去邀请一些基督徒做义工，教他们英文，教他们认识、那些有 action、有重音的英文是怎样听、怎样说的样。其实我们做很多很多这些都是一杯凉水的工作。但估唔到咧，最近John Law牧师同我讲话，有几个缺一次啊，信咗主啦咁样。我第一次同佢讲就系亲密之旅第一课。咁我 PowerPoint 写住咩咧？有关系。你知道中国人咧好中意关系呢两个字嘅，有关系都什么而没有关系啦。即系有关系咩都冇关系啦。咁嗰班年轻人咧，哇，有啲好独仔独女嚟噶嘛，从来未试过同人一起住嘅，除咗父母亲。一去到 Liverpool 嘅时候咧，利物浦咧。就經歷到很震撼了，哇！跟咁多不同家庭的年青人一起分租住的時候咧，就衝突了咁樣。於是我講的時候咧，佢就話好明啊！ 我而家就面对紧冲突，你就教我点样去处理冲突，正。咁于是咧，佢就翻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越嚟越多人翻嚟。咁都继续用微信去同呢啲嘅年青人咧去沟通，直到今日。昔日呢啲嘅年青人咧，佢唔知咩叫做圣经，但系佢今日竟然可以喺微信里边同我分享圣经嘅道理，圣经嘅真理。你话我咪老怀安慰咧？原来服侍上帝就咁简单。我好记得同其中有啲嘅成员去游船河、去爬山、玩游戏、同佢倾偈，叫问佢哋分享佢哋成长嘅故事。佢哋咧去到外国，唔知点解特别有信心同人分享嘅。于是咧，我就认识到佢哋成长嘅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哋身边有好多好多是化了妆的基督。根据这一章的经文，你服侍紧嗰个人，耶稣话：，可能你审判的时候，你话我几时探过你家啊？我几时俾个杯凉水你饮？我几时去探望你？或者你有病的时候，我去慰问你呢？耶稣基督讲：，当你俾一杯凉水一个小子的时候，如同是俾我。因为我饿了，你哋唔俾我食；渴了，你哋唔俾我喝；我作客旅，你哋唔留我住。定系话我饿了，你哋俾我食；渴了，你哋俾我喝；我作客旅，你哋留我住啦。我好感恩，好欣赏弟兄姊妹。我自己团契同埋唔同嘅团契弟兄姊妹都愿意嚟做亲善家庭，透过社关去关心我哋嘅邻舍。最近我同一班弟兄姊妹嚟自唔同团契。和我自己牧養的團契，有不同團契的弟兄姊妹組成，有60人4月2日去到元朗的地方，向着1000個的長者。我記得那天沒手沒腳，即是沒了一隻手沒了一隻腳的蘭姐，我叫她蘭姐，她要講述她的丈夫移情別戀，扔下她和她的仔女，她很傷心想自殺。但当他经历到有人给杯凉水，有人去介绍耶稣基督给过他，他因为这个信仰，他能够靠主刚强，养大了一对的仔女，今天已经是读商科了，在大学可能已经毕了业，也都带了家里56个人去信主、信基督。本来奶奶很不喜欢他，你没了一只手没了一只脚，你怎样做我新抱呢？但他靠着耶稣基督，他能够可以包到种，当然不是包一只，是包很多只。我心想我自己一对手一对脚我都未懂包种，但他一只手一只脚他都可以懂包种，是哪里来的能力呢？是耶稣基督给他的能力和恩典。所以他跟一班长者，他讲见证，我又讲福音，好多1000位长者，有900个或以上的长者举起手来，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应该将荣耀归给上帝，弟兄姊妹，我们给掌声我们的上帝。接下来10月的时候，我也邀请了苏牧师来跟我们向另外一班的长者，当中可能有 duplicate 有重复，但是有很多未必是我们今次服侍的长者，就会去到那个的酒楼，坐到1000人最少的，苏牧师会帮我们将这个信息，福音的信息来去传递。我的团契和也都邀请不同团契的弟兄姊妹，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来到有这些机会去服侍你不认识的长者。那天我们讲笑，70多岁走在一边太年轻了，80岁好一点，90岁 OK， 你可以即系我哋多啲倾偈吓，唔系其他唔系唔倾，不过呢个特别即系关心，俾多啲时间吓，佢大10岁啊嘛，100岁啊几好啊，咁咧就可以听福音多啲咁样，唔系嘅，其实我哋个个都服侍，全部平等嘅，即系我哋讲笑咁讲咧，就话啊，其实原来100岁都好年轻噶咁样，80岁都有部分噶咁样，你知唔知道班老人家咧？2点钟、3点钟系晨运，3点钟开始排队攞我哋2公斤嘅米。是我们恩福堂的弟兄姊妹所摆上的米，其实好吃的，白雪雪好味的，有人吃过，因为长青的人吃过，原来有其中一个是去那里排队，但是长青的，是我们教会的。 咁琴日牧者同我讲话好味嘅，原来弟兄姊妹，我用咗两晚嘅时间呼吁弟兄姊妹将你嘅米摆出嚟，唔系翻屋企滗啊，即系要奉献。咁咧三吨半米，我派咗两吨，仲有吨半米。亲爱弟兄姊妹，我嚟紧四至六月，我哋亦都揾机会，亦都联络咗一个新移民嘅福音机构。嚟到去將嗰吨半嘅米再繼續嚟到去派俾老人家，同埋新移民佢哋好窮，好有需要，細蚊仔好窮。你知唔知我曾經我帶領我職稱嘅弟兄姊妹去到葵涌區，我哋搞千人宴，叫蘇牧師去講福音。其中一個家庭有一個爸爸講，佢話咧：我本來諗住帶埋我兩個小朋友自殺跳樓喺葵涌，但係因為你哋依啲基督徒。送了两对白饭鱼给我们，它叫白饭鱼，即是什么？即是波蟹。我觉得人间有爱。就是基督耶稣的爱。我讲两晚布道会，每晚有五十人决志。临出门口的时候，即是我握手逐个，他们说你可不可以多点来跟我们讲福音。我们弟兄姊妹就负责扭波波。他做台长，他关心他们。我们不是只是做社关，不过透过社关可以令人归主。我那时候跟永泉传道，他是盲眼的，我跟阿超他是做电脑的，他都是盲眼的。去到四川赈灾，跟那班高官一起吃饭，那班高官说什么呢？跟我们说你是恩福堂，我不认识你们，不过你们盲眼的人带着五十张面胎上来四川给过我们一班长者小朋友，我代表我们一班长者去多谢恩福堂。我们不是真的没钱，我们国家不是没能力买这五十张的面皮，不过你们游客眼的人和其他弟兄姊妹，你们的信徒带来这五十张的面胎，令到我们四川的教会和我们的民众，以前以为教会是四梦墙里面有一班人在唱歌，但我今日我们成班人都觉得教会原来是关心社会，我们身边我们的同胞。他很多谢恩福堂的弟兄姊妹你们的爱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做社关绝对是世界各地的人是等候着。他今日我们无论在深水埗，在元朗，在各处的地方，我们即将有第三个子堂，我就要透过社关你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透过佩奇姊妹的见证，我们看到一个这么美丽的生命，价值观人生观的脱胎换骨的改变，是因为有人愿意给一杯凉水。我今天也都见到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应该 echo 耶稣基督句讲：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主的庄稼。你见到有这么多的需要，如果神感动你，你愿不愿意？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加入恩福堂这个大军，是将一杯凉水去送过给我的家人、我的亲属、我的同事、我的同学、我的邻舍、我的身边的朋友、社区里面每一位的朋友。你愿意的时候，神给你有智慧去做这件事情，你愿意的时候，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祈祷。有没有呢？ 感谢主，有没有人你从来未正正式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但今天你听到一项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讲，凡接待主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你权柄作神的儿女。你很清楚知道，原来得救的条件就是接待基督做救主、生命的主。你愿意今天举起手来去接受耶稣做你救主，成为真真正正得救的基督徒的，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祈祷。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你愿意很清楚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祈祷。有没有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爱激励我们，在人群的里头我们学习关爱，让我们看我们的家人，看我们的亲属，看我们的朋友，看我们的同事，就是我们关爱的对象。求你给我们有智慧聪明，晓得怎样去关心他们，建立他们，而我们在关怀别人的同时，自己都被建立。求你坚固我们刚才 举手的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不住有神丰厚的恩典，让我们成为流通的管子，去建立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同事、他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你坚固他们，保守他们，祝福他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圣名。